祝各位平安。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共酝酿已久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今天揭幕，会议的重头戏呢是审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中共百年党史上继1945和1981年之后第三个历史决议。预计新决议呢将首次确立毛邓习的三段论划线，进一步突出习近平的功绩。连日来，中共官媒开足马力，掀起一场宣扬习近平丰功伟绩的造势运动，为六中全会正式推出习近平时代以及他在明年中共二十大实现长期执政铺路。那么新的历史决议将如何重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革等历史事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在习近平时代还有没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习近平明年突破任机制，实现长期或终身执政，还有没有任何悬念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六中全会推中共百年三段论，习近平开启一个什么时代？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夏明教授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也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中共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我们看到它之所以瞩目呢，成为中外瞩目的事件，就在于它要通过中共百年党史上的一个叫第三个历史决议。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历史上呢都是通过这种所谓的历史决议来总结重大的经验教训，确立新的领导核心。因此这种历史决议对于共产党中国来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根据中共宣传的迹象以及外媒的推测，预计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将以毛邓习三代来划线，从而正式推出习近平的时代。那么对此您如何评论？
我不认为中共六中全会是正式推出习近平时代，这个历史决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所谓习近平时代早已经开始了。你就可以拿习近平思想写进党章、写进宪法，而且呢取消了最高职务的任期限制，这就是标志啊。那么我估计这个第三个历史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啊，会以毛邓习三代划线，但实际上呢，习的地位已经超过了邓。那毕竟邓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最高职务还是有任期限制的。另外，邓呢，他并没有本人没有担任过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后来连军委主席也辞了啊。而习近平呢，那是三合一，三位一体，党政军三位一体。再有呢，邓小平理论是在邓小平死了之后才写进党章、写进宪法的，而且用的是理论这个词儿，在中共的党词汇中间呢，这个理论是要比思想要低一级的。你习近平的是思想，习近平思想，而且是在他活着的时候，而且还是他在位的时候就写进党章、写进宪法，那可见他地位是超。而这种情况呢，只有毛泽东曾经这么过，在他活着的时候，在他在任的时候，就把他的思想写进了党章、写进了宪法。因此，他实际上这个习的地位是超过了邓啊。那所谓毛，再说呢，所谓毛邓习三代，按照现在的有些说法啊，那么其中的邓是指的邓和江湖，就是给江湖一定的地位。那也就意味着邓的分量呢，就有所弱化，来进一步证明呢，这个习近平现在的地位是在邓小平之上啊。我觉得，当然这不是说第三个决议历史决议没有意义，第三个决议还是有很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是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以历史决议的名义，把习近平时代做出一个很明确的公开的一种宣告。所以它的意义当然是有意义的了，再有呢，它一个很现实的意义呢，就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习近平的地位，以便能够让 明年的二十大能够顺利的连任总书记做个铺垫。
嗯，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外媒普遍在猜测呢，根据种种迹象来看，第三个历史决议呢，对于中共百年党史的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划分呢，是基本上是按照呢毛、邓和习，但是也许就像胡先生刚才说的那样，习近平做的会更大一些，就是说邓他实际上并没有放在眼里，但是毛恐怕呢是他要这个效法的一个主要的思想来源，所以我们要看下面的这个实际的决议出来之后是个什么样子的。做划时代的人物或者推出划时代的历史决议，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众所周知的，毛泽东1945年主持中共七大，通过关于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呢，通过否定中共一大以来的历次所谓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的唯一正确路线。那么邓小平在1981年呢，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否定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文革悲剧，奠定了近40年的改革开放路线的基础。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现在轮到习近平划线了，他将怎么做？难道他也会公开否定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才能确立他自己的新时代吗？
是，习近平呢，他其实早已经，就像刚才那个胡平先生讲，早已经开始他的集权那个之路了。那么我记得我在2015年呢，在这个平台，还在我的那个《苏红太阳帝国》里边呢，也都写到，那么习近平呢，开始一场宪法政变。那么尤其2018年，当然就更清楚了。那你可以看到，习近平所谓的那个就是废除任期了。然后呢，要改就是什么深化改革委员会了，那么他呢要什么搞顶层设计等等。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习近平呢他这次要做的事情，当然是用一个历史的决议，那么要让把他的所有的作为上升到一个历史的功绩里边，所以要建立一个历史的这个丰碑了。那么这个丰碑不仅是对他过去的努力，那么进行一种造神运动、个人崇拜。同时呢，要为他未来了指引中国了，那么奠定一个就是法，就是共产党的那个党规，这个法治的这么一个基础。那么当然，如果我们看习近平做的一切事情，他跟毛泽东、跟邓小平比有什么就是一些差异？那么我们知道，毛泽东在1945年的第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决议了，当然把毛泽东思想，当时呢刘少奇呢也举起拳头高呼毛主席万岁了。那么把它写进了这么一个历史决议，那么当然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也就是说，毛泽东的这个历史决议呢，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革命和建政的过程中，那么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么但是呢，他跟今天习近平不一样，在于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掌权，毛泽东毕竟呢还只是在打游击，那么还是一个在野人物，这跟习近平有根本差别。那么我们看到邓小平在1981年，那么他也是那个经过了那个几起几落。而且也是经过共产党了，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经历了文革的这个混乱以后，陷入一种那个非常那个就是狼狈的一个低潮。那么在面对的世界的这个突飞猛进，邓小平当时讲的一句话就非常清楚，就是中国人在全世界都富了，唯有在中国那么是穷的。那么所以对邓小平来说，当然他会谦虚的多。那么不仅他对世界要谦虚的多，而且他对他的其他的跟他一起受难的这些领导人呢，也都要谦和的多。所以他跟就是陈云呢，尽管一直都是发生各种政策的分歧，但他从来没有清洗过陈云，他们而且进行的是一种磨合的一种体制。那么今天的话呢，习近平就不一样了。那么习近平他不仅是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大党，那么是执政党，跟毛泽东不一样。而且习近平他觉得中国那个共产党领导的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平视的那个来看世界了，也就是说，那个习近平认为他了不起了，他崛起了，那么他可以做不仅是大国领袖，那么做中心之主，甚至了他，你看到最近的那个特评报道说他是有那个心怀天下的这么一个世界级的领袖，那么我觉得呢，这些呢，恐怕是有不同。那么唯一的一个，我觉得应该强调就在理论上的不同，就在于毛泽东和邓小平，那么他们在那个制定这些历史决定中呢，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实事求是精神，也就是说避免了就是极端主义和狂热主义。但是我认为习近平今天恰好的是偏离了毛泽东和习近平的这种实事求是精神，那么走向了更大的一种狂热主义。我觉得这恐怕是最根本的区别所在。
好的，那么前两个历史决议呢，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决议呢，基本上 都是呢这个通过他们自己的历史决议来否定前面的这个做法，然后呢才啊确立自己的领导核心地位。那么现在习近平会不会这样做呢？就是他会不会啊在某种程度上否定邓小平的路线，才能开创他自己的新时代，这是大家关注的一个要点。但是习近平上台伊始，我们就看到呢，他提出了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理论，就为他现在调和毛泽东和邓小平路线提供了理论的依据。但是许多观察人士也都看出来了，就是毛与邓的路线在许多方面啊是不能相容的，至少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邓不否定毛，那么就没有他1980年代初所谓思想解放运动，也就没有改革开放40年的这个经济成就。那么现在让习近平否定邓小平路线，很多观察人士认为呢，谅他不敢也不愿，至少在公开场合呢，在口头上他还不敢这样，他也不愿意这样做。我来请教胡先生，那么六中全会将如何审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这样一个决议，邓小平他将如何开创自己的新时代？
我想接着上座刚才夏明教授提到，就是他2015年出那本书《红太阳帝国》，确实就已经很明确的指出现了习近平的问题，要重新建立帝国，要进一步集中权力，而且以红太阳这个过去毛泽东的这种称号来比喻，那也就暗示这个习近平会很多方面就是更效仿毛泽东。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呢，我想确实就像你说的，如果没有对这个毛时代的邓小平时代，没有对毛时代的否定，没有对改革开放前那个历史时期的否定，没有当年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让老干部复出，那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就不可能重新担任要职，那当然就没有习近平后来的余庆。所以让习近平否定邓小平路线，他确实既不敢也不愿但是呢，他这个从他一开始上台就提到两个三十年互相不否定明明是互相对立的，所以这里呢而改革开放前的事情已经成为历史，无法改变那么这就意味着呢，他对现在改革开放后的这个时代做某种修正，让他看起来和前三十年区别不是那么明显。另外呢，这也就意味着因为过去前三十年的问题太严重，他所以就采取掩饰和淡化这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呢就是缩小两者之间的这种强烈的反差，这样我想这就是他现在的党的主意。至于你说这个新的这个历史决议他会怎么谈这些事情，我觉得其实这个倒不难推测，因为已经有了蓝本，那就是今年中共的百年党庆推出了党史的最新版。我这个第三个决议基本上会照着最新党史的那种说法写，对历史问题的说法，对大饥荒的说法，对文革的说法，对六四的说法，对改革开放的说法，我想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那不同的是呢，你这个新的这个历史问题决议呢，恐怕会给习近平多戴几顶高帽子。另外比如尤其想到他在抗制疫情啊和在这个外交上采取强硬政策啊这些事情多表扬几句但是他还是很不一样啊，因为同样是那些说法，你写在党史里是一回事儿，那就是几个秀才的事儿，顶多是中宣部的事儿可是你写进历史决议，那就另外一回事儿了。那是就是等于是让整个中央委员会来替他背书所以同样是那些话，它的内容差不多，但是它的规格不一样了，它的分量就不一样了。你这个中国一百年就这么三个，只有三个历史决议。那你想他写到第三个历史决议中间，他主要是他的分靠他的规格他的分量，因此提升了这个事情的整个事情的那个重要性当然你这还有点我觉得挺好玩的，有一点就是你看现在这个人民日报的成篇文章赞扬习近平说是习近平是像爱父母那样爱老百姓的党的总书记那邓小平也讲过他中国人民的儿子，你看古代呢那当官都说自己父母官，都说爱民如子把人民当子女，把自己当父母。那现在共产党呢是倒过来了，看上去特别谦卑。 那只不过这个儿子呢特厉害，你这个当父母呢不能有半点怨言，半点怨言你麻烦就来了。这也是他用这种说话，我觉得看起来非常讽刺，非常可笑。
好的，那么说到习近平的新时代，有评论人士就认为呢，他自己的东西不多，从理论到实践，目前呢基本上还是都是继承毛和邓的政治遗产。但是在所谓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他显然他对这个毛邓路线的取舍呢，他是有自己的偏好的。我来请教夏教授，尽管习近平现在他还承认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还没有公开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但是在他今天倡导的这个理论和路线当中呢，我们还能找到多少改革开放的影子呢？很多观察人士说他实际上是宠毛抑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首先呢，我们知道，习近平呢，当下的这个执政呢，和他的身边的这些所谓智囊团呢，那么都是机会主义的，也就是说，他们呢毫不犹豫的，会把马列那个马褂了，那个就是反穿，然后呢，把就是中西的各种专制体制了砸揉。那么我也以前也说过了，那么中共的现在做法呢，既不姓马，那么也不姓驴，其实姓骡子。那么它是一种杂交的，那么生殖力没有，但是生存力了特强。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啊，它会那个就是堂而皇之的，那么也是一种最大的虚伪。你可以看到整个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他的言语和他的行动啊，就像刚才胡平先生讲的一种最大的虚伪了。那么他也可以堂而皇之的说，我们是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进，然后我们洋气等等。那么但是你可以仔细看习近平，那么把他跟毛泽东邓小平比了，那么当然我们可以说，那么他是更偏重于毛泽东，那么而是偏离了那个邓小平。那么其中有几点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当然对于毛泽东，他当时也没有那个执政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中国是要富强，但是也提出中国要民主，而且他说得很清楚，要美式民主，就是说那个民有民享民治政府的民主，四大自由的，那么就是民主等等。那你可以看到对毛泽东来说他也是这种虚伪。那么在邓小平的这个就是发展过程中，邓小平也提出中国的富强，那么他推动中国的这个现代化，那么而且邓小平的成功的那个推动中国现代化，但是呢，邓小平他没有完成的一个，他就认为改革要分两步走了，那么他也没有否定那个普世价值，也没有否定民主，他说等中国了，就是那个解决了那个温饱问题的中国就要搞投票，就要搞选举。那么但是你看到今天习近平呢，那么他就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虚伪了那个全部了，或者说没有实现的全部抛弃掉了。也就是说今天的习近平呢，他做的许多东西了，在那个对待他的那个战友或者对待他的那个官僚那么同僚上，他采取的这个做法，那么当然比邓小平要那个凶恶的多。那你可以看到他说他九年任职以来403万的这个党员干部了遭到了处理了。那你可以看到，那么习近平呢，把中共那个政权作为一个绞肉机了，那么摇得更勤，摇得更狠。那么这个邓小平是不一样的，就像我刚才讲，邓小平跟陈云他们之间从来没有那个就是那个撕破脸的。那你可以看到，在对待外部世界上，那么毛泽东，那么当时还假装就是说，跟那个西方世界了还想妥协，最后呢是因为有韩战呢，那么被迫了就是进入到了那个苏美冷战里面去。但是你可以看到邓小平呢，那么他的一切做法对世界了还是一种妥协，那么对世界了还是一种那个学习一种谦卑的所谓的韬光养晦的态度。但是你看到习近平呢，今天呢带领中国了，那么进入一种自大，进入一种自闭症，那么或者他所说的自循环。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习近平，你如果无论看他那个现在在搞这些个人崇拜，那么要打造他的这个就是个人天那个就是集权，那么我觉得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更像毛泽东，而远离了那个邓小平，尤其远离了邓小平的这个许多的优点。而如果这三代领导人如果都认为要把中国搞向那个更富强更强大的话了，那我觉得毛泽东没有那个就是毛泽东只实现了一半，而邓小平呢实现了那个另外一半，就是说经济上，那么他实现了就是毛泽东实现了中国的独立，但是呢邓小平实现中国的就是这个现代化的那个就是推进。但是我担心呢，就是习近平呢他如果这样的去搞的话了，恐怕会把毛泽东跟邓小平实现的东西了，恐怕最后呢都会丢得精光。
好的，那么夏明教授和绝大多数观察人士都同意邓小平这个习近平呢，尽管他把这个毛泽东和邓小平他的两位前任呢都作为他思想这个继承的一个来源，但是实际上他在具体做 过程当中呢，宠毛抑邓，然后呢，实际上是偏离毛邓小平路线的这一点。我们记得呢，这个胡平先生在我们这个节目很早啊，在两三年前，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就曾说过一句名言啊，这个引起很大的共鸣。他说呢，习近平实际看起来不像习仲勋的儿子，倒更像毛泽东的孙子啊。这个在这个网友当中引起很大的共鸣。连日来，我们看到中共官媒对于习近平的宣传造势运动达到了近年来的一个高峰。人民日报、新华社、求是连篇累牍地推出习近平的丰功伟绩，其中亲自领导和部署抗击新冠疫情的人民战争并取得伟大胜利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如何评价官方的宣传造势？有人说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威望和地位在多多少少还是自然形成的，而习近平的地位必须依靠宣传和维护，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确实习近平的地位必须靠宣传和维护，另外他还必须占有那个职位，因为中共的体制呢，职位和权力并不是完全对应的，职位多不等于就权力大，职位少不等于就权力小。那毛你看到五九年辞去了国家主席，他就担任党主席和军委主席。那邓你更不用说了，邓从来没有担任过党和国家的第一把手啊。到了六四之后，他连军委主席也辞掉了，根本成为普通党员了。成普通党员了，居然可以南巡，居然可以放话，谁不改革谁下台啊？那他凭的什么呢？他就凭他在党内的这种威望，凭他那种人脉，凭他那种派系的力量之强。
嗯。
那习近平就不一样了，习近平他所有职位他都占完了啊，但是很清楚，他没那些职位，他就权力就会削弱。他如果像邓小平那样的这几个就成了普通党员了，那你看他在政治上那基本作用就化为乌有了，和当年邓小平就绝对不能相比。可见这个差别呢，就是你是靠威望，靠你的这个人脉关系，靠你的派系的强大，这是一回事儿。靠职位那是另外一回事，习近平更多的是靠的那个职位。当然这个说起来呢，也会有人也很奇怪，你说习近平既然没有那么高的威望，也没有那么强的人脉和派系，他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这么独裁，有这么大的权力，把这个党控制得这么紧呢？那我想这个是和他习近平上台以来他所面对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统治集团和毛时代的和邓时代就非常不一样。那毛时代是打天下的、打江山的那一代人，那很多开国元勋都是打江山的。那有人讲过一句话很有意思嘛，就是说，造成革命的人和革命造成的人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打江山那一批呢，他是造成革命的人，因为那些人是反体制出身的，多半脑后都有反，个性比较桀骜不驯啊，因此呢，这个你要摆平他们呢挺不容易啊。而后一种人啊，革命造成的人，那江湖到习这些官员呢都是革命造成的人，那他们都是按照体制内这个成长起来的，所以个性呢就和头一种人呢就很不一样啊。那么就是，所以就更好摆布。
嗯，
那毛时代，所以当时毛时代要调换八大军区，调换他都费老大劲儿。你看，可是习近平收拾了几个军头，好像是易如反掌啊。那么邓时代更不用说了，邓时代本来就是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过于集中权力这个政治气候下出来的，所以在他的台下，他不可能有那么强的个独裁能力。更何况他周围还有像陈云的这么些元老来牵制，所以他的权当控制能力当然是有限的。
嗯，
而你习近平呢，那就两个都不一样，所以你就占了很大一便宜。再加上尤其重要的是呢，还有个六四，六四是中共上层的一个最大的一次负淘汰，把那些党内比较正直的、勇敢的都出局了。
嗯，
但你看那现在的中共这个党的统治集团，那真是所谓就是一夫刚，万夫柔啊。
嗯，
那这才叫这个更无与人是男儿呢。这就变比毛时代和邓时代这个共产党啊，从最高领袖的角度去更好控制，所以他一下变得有这么大的权力，而他的威望、他的人脉，那他确实是和他两个毛和邓是不能相比的。
好，那么德不配位，这是习近平进入第二个任期以来海内外对他的 普遍评论。为什么呢？其实若论抱负和才能呢，习近平可能不在江湖之下，他的两位前任。但是呢，如果硬要同毛邓比肩，非得开创自己的时代不可，那就需要有不同的标准了。这也是外界对他的德和位是否这个般配产生如此多议论的一个原因。我来请教夏教授，习近平执政不过九年，却要觊觎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党内外的威望和地位，这是不是有点勉强？这也是他目前这个陷于困境的一个原因，您看是不是这样？
是的，我呢当然不愿意把习近平的目前的问题的那个道德化了啊。但是呢，我们如果判断一个领袖，那么如果我们看毛泽东跟邓小平呢，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在历史的这个漫漫长河中，毛泽东跟邓小平呢还是把握了一些历史的这么一些就是发展的大趋势，尤其是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和世界的这个历史的大的走向。那么我认为现在习近平他最大的问题在于对历史的大趋势他判断是失误的。那么首先，如果你看到中国人民，那么中国人民是不是现在更多的那个具有更强的个性了？那么中国人的利益是不是更多元化了？那么中国人是不是能力、教育程度，那么全球化的眼光是不是更强了？那么中国人是不是更想那个参与到就是自己的一个个人的历史发展和国家的历史发展，甚至人类的历史发展中了？那么也就是说，中国人是不是渴望自己了能够在公民社会中生存，能够行使公民的权利等等。那么所有这些历史的这个中国人在追求的历史的进步了，那么我认为习近平今天做的事情都是倒行逆施的。那么另外你可以看到国际的全球化的进步，那么全球化现在是和平，那么是主旋律。那么现在全世界呢，那个没有国家那个真的想打仗。美国呢，也都从那个就是20年的战争呢，从那个阿富汗呢那个撤出来。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么习近平呢，整天就在叫嚣了，我们要准备打仗，我们要打赢仗等等。那么他在那个世界上呢，那么他以一种就是挑战者的角色呢，来挑战目前的国际秩序，挑战那个全球普世价值，那么甚至呢就是说以为呢他可以跟西方的整个民主国家民主体系同时对台湾呢等等呢，那么以为他可以用他的专制权力呢把他们给灭掉。那你可以看到，那当然我认为习近平犯了那个历史上的一个大的错误。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以他的这个能力和以中国目前的实力，其实中国的实力不要说跟美国相比差距很大，那么跟西方联盟差距的更大，其实中国人的生活的实际的品质跟台湾人比相比的差别也很大，跟周边的东南亚国家比如说马来西亚相比的其实差距都很大。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习近平确确实实是有点勉为其难霸王硬上弓，这也是我刚才前面说的他的极端主义，我认为这可能会带来大灾难。
六中全会匆忙通过习近平版的历史决议的目的是尽人皆知的，那就是为他明年二十大突破任期制，实现长期甚至终身执政啊，来这个叫造势和铺路。这是习近平九年前上台伊始就有的雄心和抱负，四年前进入第二个任期的时候他按捺不住啊，将这个雄心和抱负暴露在这个世人面前。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习近平这一路走来的确也不容易，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说终于有了这个历史问题，他的这个历史问题第三个决议，那么是不是会好风凭借力，明年权力更上一层楼，就可能没有这个更大的风险了啊？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胡先生您简单说一下好吗？
然后就是我说未必，习近平二十大能不能顺利接任还是有悬念，因为你搞黑箱作业，到头来你也弄不清楚多少人反对你，底下人在搞什么阴谋诡计。另外你看最近清理政法系统，还说什么傅政华这个孙立军都还是冰山之一角，还甚至连王岐山，你看他的原来的大秘也落了马，据说他的亲侄子那姚庆也被带走，他现在还在搞清洗，就说明他还有不安全感。反过来清洗的越多呢，越给自己树敌，那么反过来也又增加了自己的不安全性。因此呢，我觉得你要说他能够顺利的接班，顺利的接任连任，恐怕还是言之过早。
好的，那么夏教授，您也用一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讨论，您认为习近平明年权力更上一层楼还有没有任何变数呢？
是，习近平是最担心的所谓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而所有的都在无论在经济还政治权力都正在发生，但习近平最担忧的就是在于所有的危机会叠加，而这些呢也一直在发生。
好，我们今天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讨论。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下次再会。